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37。目前进行的内容是《俱舍论》第八品，分别定品。于卷28中上一周所提到的重点。首先提到超越定，主要描述借由《大毗婆舍论》卷165记载的两家对于修习超越定的方法。于子本讲义58页，世亲于《俱舍论》中所说明修超定的方法，是采取《大毗婆舍论》中有余师的叙述，并不是采取婆沙第一家的主张。需要留意的是，能够成就超定者，唯独只有不时解脱的阿罗汉。那此中的阿罗汉当然是包含三圣的阿罗汉，就是声闻的第四果阿罗汉圣者，以及独觉以及否。这边的诸阿罗汉不是唯独只局限在声闻道，但是其根性都是最利根的。如果约六种种性，即是指不动种性的阿罗汉。最利根者又称为不时解脱那为什么唯独只有不时解脱的阿罗汉方能成就超越定呢？根据《俱舍论》叙述修学超越定的过程，乃至所成就的结果，不止在定法中，于色无色界八定的定法中顺逆的次第相生，乃至跨阶级的顺逆超生，甚至呢，也需要有从善有漏定或无漏等智两者不同属性的善定，能够自在的切换。基于此这样的加行过程，以及所成就的超定，所以如讲义58页科判一的第一段论文，唯独只有最利根的阿罗汉圣者，方能具备这两个条件，而且这两个条件是要同时具备的，缺一不可。第一个条件是于定自在。那此中的定，即是指色无色界的定法，那善有漏的定以及无漏定都要成就，而且能够切换自在。那再者呢，由于他在过程中展现的一种手法是善有漏定与无漏定能够切换自在，那代表这一位修学者，他内在不被这三界烦恼所系缚。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思维，即是如果我们受到某一界地的烦恼所束缚，那想要任意的切换这种，不论是在定法或其余功德法的转换当中，就会受到局限。如果为某一界地烦恼所束缚的话，那就无法自在的切换。那因此，既然超定，不论是在加行过程乃至结果方面，都能自在的切换，而且不只是次第相生，还能够跳级的相生。这八种善有漏定或无漏定，所以也代表 这样的成就者，他本身已经脱离了三界烦恼的束缚，是完全断尽了三界一切烦恼的。基于此理由，所以能成就者，唯独只有不失解脱的三圣阿罗汉圣者。除此之外，不论是声闻的三果、二果，甚至出果，或者其余的，那根据有部的主张，都无法成就超越定。好，那这是上一周所提的内容，再进行补充说明。那接着从讲义59页开始提到一则很重要的观念，成就的定法令其现行的是依止生。如果是在上谛的有情，不会升起下谛的定法。毕竟下谛的定法是比较低劣的，那自己投身于上谛，自然能成就次谛。那甚至也有机会成就更高等级的定法，就不可能会想要升起低等级的定。那唯独只有一种情况比较特别，那这种情况即是资本讲义60页所说的，当阿那含的圣者假设投身到非想非非想地的时候，那由于想要断除残余的有顶地的修惑，那所依止的无漏定，只能依止下一地无所有处的无漏定。那因为非想非想地所系属的地只有两种属性，一种是染污属性的未等智，另外一种是善有漏的净等智。啊，于有顶谛中，并没有无漏属性的定法，因为有顶谛它是非想又非非想，它的观太微弱了，无法升起四谛16形象的无漏慧观。基于如此，所以，当阿那含的圣者假设投身到有顶谛的时候，在这种特殊的情况，才会升起次下一谛，也就是无所有处的无漏定。这是为了要断除有顶谛所残余的修惑。只有这种情况是最特殊的，其余的情况，身在上谛的有情都不会起下谛的定，只有这种情况，与资本讲义科判 B 所说的这种情况是唯一的特例。好，那么接着从资本讲义60页至61页是说明未定、净等智以及无漏等智的所缘境，以及科判西善无色定，此中的善是指善有漏的世间无漏定，以及无漏的前三无色定，分成根本谛以及净分做说明。那详细的就如上一周所说的，那接着与资本讲义63页，此中大概的简要的题，能够断除烦恼的定有哪些？那比较特殊的是，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定，世间定也能断烦恼。他们不称为降伏，只是断呢，是暂时断，以世间道咽下心上的方式， 有不主张也能断下七谛的烦恼，下七谛的见修恶惑，借由世间定的方法，有不也称为断，只是这种断是暂时性的，所以称为暂时断。因为烦恼还是有可能复生，还是有可能复生。那以世间道的方式是什么时候，基于哪种定法能够断烦恼呢？如子本讲义63页上方的论文提到，是处于世间净分定的时候，能断次下一地的烦恼。譬如说出净律的净分定，即是未知定，能够断欲界的烦恼。第二净律的净分定，能够断出净律的烦恼。从逻辑上虽然也能断欲界的烦恼，从逻辑上它第二净律的净分定也有能力能断除欲界的烦恼，但是由于在成就出净律的净分定的时候，已经将欲界的烦恼正对治了，所以所有的净分定都是断次下地的烦恼，如论文所说的。论文所说的次下地，这是指次下一地的染污法，借由上地的净分定，上一地的净分定能断。世间道厌下心上的方式断烦恼，都是借由净分定。因此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不论是色无色界的世间根本定，乃至中间净律，都不能断烦恼。这是在世间道的方面，以厌下心上的方式，唯独只有净分定能断次下一地烦恼。那如果是无漏定的话，从本段的论文简要的说，诸无漏定皆能断烦恼。那详细的内容建议参考在先前与贤圣品俱舍论卷24有提到，无漏道中，在无漏道中，未自定，由于是基于最下层的无漏定，它能断尽三界所有的烦恼。那如果是出净律乃至无所有处定，所断的烦恼范畴就是自地乃至上地的烦恼，不会断下地，因为已经断了，已经断除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某一位友情，他成就第二净律的无漏定，那代表先前已经断除了欲界乃至出净律的烦恼，方能成就第二净律的无漏定。那因此他所能断除的就是自地乃至上地的烦恼，不会再去断除下地的。好，接着讲义63页提到净分定的特质，一般在大毗婆沙论即是称为诸门分别。那俱舍论所讲的是相当的简要。那第一所介绍的净分定，唯独只有舍受，不会有喜受，不会有乐受。那这样的特色，尤其是跟色界的前三定的相应受是不一样的，那这是需要留意的。好， 那净分定本身呢，除了出净律的净分定，即是位置定，通善有漏也通无漏之外，其余的净分定，根据说一切有部的正义，扣除掉出净律的净分定，其余的净分定，唯独是世间善，没有与染污相应的位等制，在净分定中，根据有部的正义，俱舍论中提供了有另外的主张，就如科判瓜胡卞续译说这一家的主张，这也如上一周所说的内容。好，那接着。请看到《资本讲义》64页，说明科判瓜胡九，介绍中间禁律。有时候也会翻成禁律中间，都可以，都一样。那或者如科判所采用的中定，这是略称啊。好，那中间禁律与其余8种定分定彼此间的同异点、相同点或者是差异点。那在论文的第二行提到，所有的净分定是为了离下一谛的染污法，是入根本定的条件。比如说，位置定是入根本的出净律的前一门，所以说是入初因了那乃至有顶谛的净分定是入其根本定的条件然而中间定中间净律，它本身与诸净分定不一样，在这两个特色。这两个特质是不一样，也就是说，中间禁律并不是能离下谛染，并不是为了离下谛染而升起净分定，这是第一点不同。再者呢，中间定它也不是入根本定的前因，也不是。所以中定不染，不染的意思是指与净分定这两个特质是不相同的。好，那接着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出本净分循事相应，始终的出是指出净律，出净律的根本定以及出净律的净分定，亦也就是位置定，皆与循事这两个心所相应。那当然看到这一行，就需要联想起，循事这两个心所究竟能不能同时现起？那在先前讨论禁律知的时候，在本分讲义先前讨论四禁律，个别有禁律知嘛？那出禁律的禁律知，就是五知中就有循与事同时。有部认为是可以的，有部认为是没有问题的。那有其余的部派或其余的思想是主张循事这两个心所，一者是心的初分，比较粗略的分别力；一者呢是比较微细的分别力。那既然有粗细的差别，就代表循事这两个心所不可能在一心中相应，不可能同时现起。那这个是另外一家的说法，那也是世亲于俱舍论中的正义。世心是认为循事这两个心所 是无法同时现起。那这个在先前已经有介绍过了。那此中的叙述是采取有部的正义主张啊。好，那上期定中皆无寻事，上期定即是色无色界八定扣掉出境律之外，那以上其余的定法，都不与形式相应。那中间境律比较特别，中间境律是与事相应，但不与形相应。那在这段文与后文中也会约三种等词，三种等词做说明，就是有形有事，无形为事，乃至无形无事这三类，做说明。那么中间境律本身是有具备事心所，也就是能够与事心所相应，但不具备寻心所。那因此为什么称为中间境律呢？因为中间境律超胜于出境律，然而尚未契及第二境律，所以处于第二境律跟出境律的中间，因此立为中间境律。境律这个词唯独只适用在色界定，只适用在色界定才能称为境律，具备极境以及思虑这样的功能。好，那基于此理由，基于上文所说的理由，所以在第二境律乃至到有顶地这之间都没有中间境律，因为从第二境律开始一直到有顶地，这一地之中呢，没有此种情况，没有像出境律到第二境律的中间还会存在着有一种定法本身是无寻为事的，是胜于出境律而不及于第二境律，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有情修学定法的过程中，从出境律到第二境律中间，还会再经过这一关。好，那接着科判 B 介绍此定的属性。那中间境律与诸境分定，在属性上也有点差别。中间境律具备位等智、境等智以及无漏等智这三种。那境分定，扣除掉位智定之外，其余七种境分定，唯独只有世间善的境等智。啊，位置定通两种，境等智以及无漏等智两种。啊，中间境律又多有了位等智，即是指与烦恼相应的情况。那为什么呢？论文接着说明理由，因为中间境律本身有殊胜的功德，会受到位浊。会受到成就者，成就中间境律这一位友情的爱位，那是什么圣德呢？可以参考注脚174。对于中间境律修习多修习成就者，将来是能够升到初禅天中、初境律天中，成为大梵天王的。所以说，中间境律有 圣德，有十种殊胜的功德。那因此呢，中间经律本身多了其余净分定所不具备的属性，未等次的属性。好，那十本讲义六十四页的这两段文呢，说明中间净律与其余净分定在特质上的差别。接着资本讲义六十五页科判西说明的是与相应受心所中间净律与其余的净分定是一样的，都只与舍受相应。那接着论文说明为什么不与其他喜乐受相应呢？因为中间净律本身也是艰辛功用转故，它并不是只观平等任运而生的。这可以参考注脚175，注脚175。论文本身提到先前说将道分成四种通行，分成四种通行，那从苦通行跟乐通行当中呢，唯独只有根本的色界四净律方称为乐通行。那理由是什么呢？如注脚175于先前分别行圣品提到的，那乐通行只有局限在根本四净律，理由是因为具备净律知，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根本是净律是只观平等，定慧均等，所以方称为净律。第三个特点是任运自在的运转而生。好，其余的定法呢，称为苦通行。那为什么称为苦通行的道呢？如果所升起的道是依止无色定，或者依止位置定，或者依止中间净律，那由于这三类的定法都不具备净律知，第二个理由，因为止观不均等，再者，它并不是像根本是净律是自在任运而行，而是艰辛的升起。那基于此理由，所以如本段论文所提到的功用转故，即是俱舍论卷二十五所提到的艰辛转，它本身不是像处于根本净律，处于一种很稳定的状态，不是。好，所以无法与喜或者是乐受相应，唯独只与舍受相应。好，那接着看到科判低，修学此定。那特别留意论文所提到的多修习，也就是要不断不断的操作中间净律的意思。那不断不断的修学成就，那一直进入这样的中间净律的定法当中呢，那当来是能够升到出净律天，成为大梵天王的。好，从世间法的角度，那这 当然是一般修学定法者所好要的，但是对于佛弟子而言，不会想要多修学中间禁律而成为大梵天王。以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啊，成为大梵天王是无法入圣道的哈，反而对于修学圣道会产生障碍性的。好，那以上呢是说明色无色界定的特质，乃至其所依止的色身等等。那接着是说明诸等持，那上文是说明等八等智的内容，那等持等智的差别与先前分别跟品普光俱舍论记在注解分别跟品卷六的一段文中即有提到。在经论中，对于定，有时候会出现三种名称，于本段文中就出现两种，三摩波地，即是翻成等智，三摩地，即是翻成等持，那另外还有一种，如黑板上下方黄色字体所写的“三摩悉多”哦，就是翻成等义。其这三类相关的属性以及定义，黑板上是将《普光俱舍论记》的文大概性、重点式的摘要，详细的内容就请大家翻回先前，分别跟品俱舍论卷六的资本讲义，在注脚栏就有相关更详细的介绍。于大毗婆沙论，如注脚178所列的出处中，其有介绍为何称为等持。其中一种注解的方式，即是约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平等，第二种含义是摄持，第三种含义是相似相续。那为什么称为平等呢？因为有情尚未成就等持之前呢，有种种的烦恼令心所会产生偏取。会偏差，会邪取，那借由修学等持呢，即可以令有情内在心，与所缘境能够正直平等而生，所以称为平等。好，那摄持的意思，即是借由等持能够令心专注于一所缘境，而不会有慈善，慈是奔驰的慈，散乱的散。好，那这是对应于摄持的含义。那第三个含义相似相续呢？大毗婆沙论说到，借由成就等持，可以令心前后一类为善。为善的属性相似相续而生。那如果参考菩萨这段文，也许会与普光与俱舍论记中介绍三摩地等持，其中一种特质是通于三性，通于善恶无忌三性。那对应于菩萨的文。提到等持是令心前后一类为善的属性相续，也许从文看似有冲突， 但是需要留意的是，普光所说的三摩地等持呢，通于三性这个特质是约定心所的这个特点。由于定心所本身，根据有部的分类是属于大地的心所法。大地的心所法的意思，类似于大圣为识所讲的遍行心所。那意思也就是说，只要有形是处于有心位，是有精神层面的现行的时候，根据有部的主张，有10种心所必然会同时相应而起。那10种心所当中，就包含定心所。那因此，基于这个理由，所以普光俱舍论记才会说三摩地是通于三性的啊。那然而，婆沙为什么会说是令心前后一类为善相续？为什么是为善的属性呢？这并不是从定心说，而是从成就世间等持、世间定、世间善属性的定，乃至出世间的三摩地，而说令心前后为善属性，一类相续而生。好，所以婆沙的文着重于是在所成就的定法，因此才描述是为善相续，而普光的文说通于三性，是约定心所，约三摩地定心所而言。接着从止本讲义65页至66页，世亲及引用契经的其中一种分类，将等持分为3种。第一种是有形有识相应的等持，相应的三摩地；第二种是无形为识相应的三摩地；第三种是无形无识相应三摩地。那接着请翻到止本讲义66页，请看论曰长行的解释。有形有识三摩地的意思，即是指该三摩地是与形式两种心所相应。因此，于8种定法当中，于四禅八定当中，唯独只有初禁律以及位置定属于有形有识三摩地。从第二定乃至第二定以上的定法，都属于此中的第三类，无形无识的三摩地。那特别要留意哈，请先看到第三类无形无识的三摩地。第一个要纠正的是，无形无识三摩地者，原本的上双引号请改成下单引号，那个标点当时打错了。那此中对于无形无识三摩地的定义是，该等持，该三摩地不与寻，也不与识，这两种心所相应。那范围是什么呢？范围是从第二禁律的 净分定就开始算。一般我们比较常看见的说明是说第二禁律一直到非想非想定嘛，但如果更精准的说，就如此中论文所说的，是从第二禁律的净分定就已经是无寻无事三摩地的范畴了。那一直到非想非想处定，这样范畴中的定法都不与寻、不与事心所相应。不与寻相应，唯独只与事心所相应的定法，这即是在前文中也提过的禁律中间谛所设的三摩地。只要是依止禁律中间所升起的种种三摩地，都具备无寻为事的特质。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依止出禁律，或者是依止未自定所升起的种种功德法，其属性或者其分类，都是属于有寻有事的三摩地。那相关的功德法在下一份讲义就会提到。好，那借此同样的道理逻辑，所以依止中间禁律，或者如论文所说的依止禁律中间谛，所设的三摩地，或者说依止该定所升起的种种功德法，其特质都会符合无寻为事的特质。那依止第二禁律禁分，乃至到非想非想处定所设的三摩地，都会符合无寻无事的特质。哦，那当然，再次强调哈，与寻事同时相应，究竟可以或不行啊？有部主张是可以的，啊，某些部派乃至像世亲是认为不行的。相关的内容就可以参考，本份讲义，在自本讲义的30页至31页，注脚91有列出俱舍论分别根品，在卷四讨论心心所的内容中，就有详细的论究，寻事究竟能不能一心相应，同时聚起。好。接着，请看第二段。将等持约契经所说的三类的另外一种，是约空、无业、无相这三种。那如何定立空三摩地、无愿三摩地、无相三摩地呢？根据不同的特质或者其所升起的形象而分为三种。以俱舍论本身着重于就其升起的形象定义这三种。如果是参考注脚184下方星号，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04，有部的主张是根据个别不同的条件而说明空等三摩地。 我们先看聚舍论本身的介绍，为何称为空三摩地呢？因为升起空三摩地的这位有情，本身这样的三摩地是与空形象相应，或者是与非我形象相应。那么，与这两种形象的其中一种形象相应，即称为空三摩地。好，借由注脚184，从日本讲义66页至67页的注脚栏，参考《大毗婆沙论》卷104，婆沙认为空三摩地是基于对治的理由而成立的。对治什么呢？对治萨迦耶界，对治有生界。为什么能够对治有生界呢？对治有生界，有生界本身是指我所。那空三摩地的这两个形象，即能对治萨迦耶见的我见，或者是我所见。根据有部的主张，对治萨迦耶见中的我形象，或者是我见呢，是以非我形象作为能对治者。那空形象本身是对治我所，是对治我所。那详细的内容如资本讲义67页注脚栏，注脚栏的答底下的内容，不论是曰我形象、我所形象，或者是曰五种我见、15种我所见，那乃至曰我爱、我所爱，乃至第三个副次，是从执着运本身即是我，这即是指我，那执着运中有我，这就是我所的含义。好，那对于五运或四运的执着是如此，那乃至对于处、对于界，这边的处就是12处了，那界就是18界。那当然，如果是上界的有情，未必12处、18界都有。举个例子，譬如说有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只有范围到哪里啊？范围只有到欲界、色界的有情。那五色界是没有这前五个有色根的，没有眼、耳、鼻、舌、身这个有色根的。那刚才所说的是从统括来讲，始终的处，就是资本讲义67页注脚栏答曰第三个副次的论文提到，执处是我，执处中有我，始终的处就是12处了。那界呢，就是指18界。但是如果细分的话，那么就会约3界有情，需要有所减少其项目。好，那总而言之，对于非我形象所对治的，即是萨迦耶见中我的执着。那空形象，有部认为契经中所讲的空，只局限于对治我所相关的内容，不论是我所见、我所爱等等。那这个特点与一般可能熟悉般若中观讲空是一切法空这样的观念就不一样，这是需要留意的。好。 因此，空三摩地，不论是善有漏的空三摩地，或者是无漏的空三摩地，又称为空解脱门，即是以这两种形象相应。那两种的其中一种相应，就能称为空三摩地了。我们先休息到8点，再继续第二节课。